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更感恩的是有圣灵的帮助，你是我们最好的帮助者。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打开心，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聆听而受教的心，所以我们听得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你的道就像种子一样大有果效，也帮助我们常常为你的话来活。主，你祝福所有人都有一个聆听的耳，并且有受教的心，更重要我们手脚都要动员起来。所以我们知道听到要加上信道，信道要加上行道，所以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感谢耶稣透过今天早上第八章对我们说话，建造我们的信心。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八章了，你看到耶稣呢，他很会带门徒。那整个第八章呢，在教导门徒要怎么样成为有信心的人。那整个焦点都在信心这个领域当中。那信心呢，有分真实的信心，我每个人都要活出真实的信心。那真实的信心怎么培养呢？你看到很多的教导，还包括一些真实的经历，都可以造就信心。好，信心其实有三部曲，整章来讲就三部曲了。第一步就是跟听有关系，好，你知道吗？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所以我们听道需要有神的材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句出于神的话都会带给生命力跟信心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大大的张口，神的道充满的时候，信心就会长出来。好，所以我们知道信心是从听到而来。那你听到之后呢，就加入信心里面，信心就会进到我们的心田当中，因为有种子一样。但是请记得，除了听之外，要接受，那个叫信道。有人听听不接受，那没有信心的。所以你看到了教会很多人听很多年，但是还是一样的，那不会改变，因为他没有接受，他选择听，他有些不听他不听啊，所以他呢就选择，所以信心呢总是卡在那个地方。好，另外一个呢，除了听进去之外啊，接受之外很重要，要行道。好，行道印证你所听的，你所信的，那行道呢，大能就会彰显出来，行道呢，信心就会加添，行道呢，看到神的祝福就下来，你会主观经历神。所以要听到，然后呢要信道，再来呢要行道，这三个呢都是要亮，让大家知道原来这就是真实信心的三部曲，大家都能够走向这样的三部曲，以致我们信心都是活泼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好，整章呢讲到信心。好，我们看到刚刚老师所讲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看到这信心的布道团，他们做了工作合神心意的。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备请。
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沙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
好，这边讲到过了不多日是是指耶稣的脚中不断的往前刚刚第七章所讲的，他一直在行神迹，一直在医病，在赶鬼，传天国的真理。后来呢，你看到吗？他兴起神的对工出来了。这边说不多几日，耶稣呢周游各城各乡传道，然后宣讲神国的福音。好，把它写下来，把它画起来。好，你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在白天，在晚上，他的工作都很清楚。他的工作什么呢？就是传道。他就是传道，传道不仅是个身份，传道是一个使命，传道是一个任务。他呢，周游各城各乡，我的大城市、小村庄，他都要去，因为他盼望人人都听到天国的真理。好，传道内容是传什么呢？讲到神国的福音。原来传道那个道，只要讲到什么？神国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一样，所以来到教会都会听到好消息。基督徒一定要传讲好消息，因为天国本身就是好消息，不要传讲坏消息，因为这个时代太多坏消息了。每天看到人间的报纸，坏消息90%多了，好消息很少，大概都是坏消息。 为什么呢？因为人间需要好消息，人离开神国呢都会产生很多的坏消息，所以必须要传讲神国，让人呢转向神国，跟神国能够连接在一起。好，这边讲到说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宣传宣讲神国的福音。好，原来呢这也讲到教会，教会存在的目的要宣讲天国的福音，使人们能够听见神国的好消息，并且进到神国，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耶稣来到教啊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不要忘记这个，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今生，更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永生。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起来传福音，不要说有空才来，不可能的，请大家记得一定要把它当成你的主业。说我们做幸福小组要不断的不断的，虽然中间有一点休息的时候，有一些预备的时候，但是使命没有离开。所以鼓励大家记得，你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会影响你的今生，也更受影响你的永生，这个是圣经清楚教导我们的，不要忽略这个事情。因为耶稣你看到吗，他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大城市小村庄他的脚步是往前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存在目的要走遍各城各乡，把福音传到未得之民未得之所之处都要去。好，你看到吗，他除了宣讲福音之外，知道那个存在的目的，教会的存在的目的什么之外呢，他说他和十二个人同去，十二个人画起来，原来教会是一群什么门徒啊，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组成的，所以教会的雏形就出现了。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身体，教会的妻子都是门徒组成的，这十二个呢紧紧跟随这个头，跟随了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是要原来一件事，就是耶稣呢成为他们的榜样，耶稣要带他们去什么，宣讲神国的真理，要来讲神国的福音，这十二个呢就跟着学。门徒意思就是跟着老师，或者是要效法拉比的人，那个叫做门徒。所以你我要不要跟随耶稣，要，怎么知道你是门徒呢？耶稣在做，你有在做吗？耶稣所行的我们有行吗？这个就是门徒的定义了。耶稣要我们传道我们就要传道，要布道我们就要布道，不会就学嘛，这个就很简单的真理。再来呢，耶稣有医病赶鬼，我们要为人家病人祷告，要赶鬼，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再来呢，我们要不要啊一病赶鬼之后，我们很重要的还要怎么样呢？要来教导，要教导，把这样的 DNA 传到下一代去，自己也要自己下一代的什么门徒。这个就是三代门徒观，耶稣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到吗？耶稣啊做的事情，门徒都要去做。好，接下来呢，除了看到这些门徒之外，还有其他妇女也记载下来。他说有妇女呢被鬼附的，被病所缠累的，但是已经都治好的一些妇女。所以门徒呢不分弟兄或姊妹，都会成为主的门徒。那特别讲到被鬼附的，还有些被啊疾病所累的，他们都好了，好了之后那么跟随耶稣。特别其中有一个叫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翻译就是高台的意思，高台的意思啊。这个玛利亚呢，她曾经身上有七个鬼，痛苦不堪，耶稣一句话就把鬼就赶出去了，她要报答主的恩惠，就紧紧跟随了耶稣。这妇女呢也成为门徒了，跟着耶稣。好，十二个弟兄跟着耶稣，包括妇女，有些残累的被鬼附的都起来跟随耶稣了，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布道团，都是教会。好，接下来又记载又有西律的加宰，加宰就是总管的意思，总管的意思。好，你看到吗，西律的加宰、加宰代表说这个人、叫做、这个苦撒，苦撒是预言者的意思。你看到他的太太信耶稣了，他的太不了为什么信耶稣，但是被记载下来是信耶稣的。所以加宰呢在这个西律当中做、这个西律的加宰是总管，相当的有什么名分，有什么地位，当然相当的富裕。他信主之后呢，他也跟随耶稣了、怎么跟随呢？用财物来支持，来跟随整个教会，整个布道团。好，还有其他什么，还有这个叫做、病苏萨拿，苏萨拿翻译出来就是百合花的意思、苏萨拿叫做百合花。加宰苦萨的妻子叫约雅拿，约雅拿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有恩典的供应者，耶和华是有、这恩典的供应者叫约雅拿，耶和华是有恩典的供应者、你看他名字人福其名， 他得救之后，他的先生呢是总管，所以他们的财力物力是非常丰盛的。他就用这个呢来支持教会，支持布道团，支持耶稣的宣传天国的真理。好，所以你看到吗？这个组织队伍就出现了，这个就是教会。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门徒呢就是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一群人，包括学习怎么像耶稣，他所做的三道事工都要去做，那个叫门徒。再来呢，妇人也可以加入来帮助照顾这些人，在做传道的时候需要有支持，需要要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所需，可能帮他们洗衣服哦，帮他们供应他们吃的。再来呢，还供应金钱，因为你、这么好的丰富的收入就是为了什么？一切为了神国。所以你看到无论有钱没有钱，或是有名分或是没有名分，都可以成为神的门徒，都可以供应神国的事情。你看到这队伍就出现了，神要我们看见，原来神就是喜欢这样的教会，喜欢这样的教会，人人都可以跟随，人人都可以贡献，人人都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好，那存在目的是什么？不要忘记，这个团队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宣讲神国的福音，要宣讲神国的福音，这个是整个焦点。如果这焦点失焦的话，就要悔改，因为偏离什么焦点了，所以要回来，要回来。教会有没有偏离这个呢？如果有的话就要回来，不是只是做慈善，不是只是讲讲课程，记得要为了神国宣讲好消息，要走遍各城各乡，不要自己这边有就好，其他城有吗？乡下有吗？我们的老家有吗？台湾的信主比例还有很多不认识主的、还有国外啊，这些都是我们教会的、这个负担跟意向，一定要往前走，这是神的心意。好，所以你看到三个经文、三个、经文里面充满神的心，我们要了解。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布道团出发了，这个教会往前的，因为它是活的。好，你看到耶稣就开始、教导信心的功课，真实的信心有三部曲。我们看到第四节到十五节，一起来读呗，请来。
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挪过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好，这边讲到耶稣开始传讲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你知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我们传道者要注意一下，当你传的时候要了解人的心，就像心田一样，像土地一样，这四种土地呢都会遇见的。那你要怎么样来看重土地，就是人的心田，以致我们所讲的有果效，神的道落在好土里面就会结出百倍的果效出来。好，他介绍了，他说有个人出去撒种，撒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就吃尽了。第一种人告诉我们说，你看到吗？一样在听到，一样在布道，但是这个人的心像什么？路旁一样，什么人都可以践踏，什么都可以进来，鸟代表魔鬼也可以进来，代表这个人呢，他的心里面充满着世界，然后充满魔鬼撒旦，充满人都可以进来伤害到他的心，他的心是 open 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心田。那对神的来讲的话，这道有没有落在好土里面？ 没有，这道没有落在啊，这个叫土啊，这个什么心田里面，或者说在田地里面是没有的，因为它落在什么路旁，代表说他听是没有听进去的，这门听听听都没有进去，他的心是没有敞开的，像路旁一样，像田埂一样，你不会在田埂耕种嘛，你是在田里面耕种。这个人是路旁谁都可以走来走去的，所以他进教会很多年的，他的心其实是 closed 的，他没有听见神的道，他只在这边打瞌睡，可能陪太太来了，这边有活动再来了，这个心是完全封闭型的，那魔鬼撒旦都可以进入，恶者也可以进入，仇敌可以进入，这是第一种，心是完全关闭的。第二种呢，他心是有打开吗？有，是落在什么呢？落在磐石上的这个土地。这边说磐石上的土地代表什么呢？人一听呢，欢欢喜喜，哇，好棒哦！原来信耶稣这么好哦，也感动，也流泪哦，也被触动了，很开心啊！听了之后很开心，当然走了之后上了楼梯也没了。为什么？很快，他原因出在哪边呢？不是道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心田问题，心那边出问题。它里面有磐石，其实啊，英文里面讲到说 rock 这个字是什么？代表他的心是硬的，他的心呢，前啊上面呢有些土，但是里面再下去的话就硬了了，里面有刚硬的部分在当中，这些刚硬呢，可能带来可能是从过去的这个记忆、过去的伤害、原生的家庭、感情、婚姻或者什么各方面挫折，让的心越来越什么硬了。所以这道就不能下去，所以不能长根了。所以看到我们为什么做清泉，说我们在挖大小石头啊，把你拔一直在那边拔，为什么？因为里面太多了刚硬大小石头嘛，所以要拔半天，有没有？然后一波又一波嘛，因为累积了这么多，所以越活得越久了，越硬啊，里面大小刚硬的石头全部要除，你不除的话，你撒半天也没有用，就快快乐乐又回去又没了，又硬的回来了。因为里面很硬的，你看它外面很温柔，里面是硬的哦。回去打老婆的，打小孩，那边都很 nice， 平安平安，回去是不一样的，很硬的。这个就是看到第二种心田，那很硬在当中哈。那圣经教导我们说，它不过是暂时的，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好，另外遇见试炼，意思就是它外面的环境有引诱，那个试炼就是引诱，它都跟着走了。外面只要稍微怎么样，它就跟着走了。所以呢，他会欢欢喜喜信耶稣，也决志，甚至受洗没多久呢，不见人了，因为外面的引诱再来到。好，第三种呢，讲到什么？落在荆棘里的。荆棘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刺，长刺的意思。哦，代表什么呢？那个刺会刺别人的。再来什么意思呢？这个刺呢会挤压。所以这么讲说，他暂时相信，然后听得到之后就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所挤住了，那个挤压跟挤住还有排挤，就是一个荆棘的意思，会排挤，会挤压，然后呢会整个带来这个这个怎么整个挤住了，所以它就长不出来在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些呢，就要告诉我们说，原来荆棘呢会带来，原文的意思除了刺之外还带来窒息啊。我查了原文还有说它是什么这个呛到水，然后呢快溺毙了，然后点了一下了，根本没有空间了。为什么会没有空间呢？三道水流会进来，一个是思虑，思虑会让人今生的思虑完全的好像窒息。什么叫今生的思虑？就是日常生活的忧虑。还有一个叫做专注，你日常生活在专注什么呢？如果你整天专注负面，你正好就被挤住了。你专注什么呢？会让你窒息的，这些让道都没有传递的机会。再来第二个就是什么 money 钱财，你专注就是 money money money， 股票股票股票，他们都整天都这些东西了，你专注那边当然就会挤住，会让你窒息，会闭塞，种子就长不出来。第三个什么厌乐，讲来讲去就享乐的事情，吃吃喝喝快乐吧，整天就想旅游轻松，整天就是台湾的消息看来看去就这些嘛，不是吗？这些会让我们什么挤住，那个排挤也包括挤住，会窒息，然后阻塞，那这个呛到都这个意思。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些。所以耶稣在讲这篇例子的时候，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田呢一定要去面对，如果这些心田没有改变的话，倒撒下去等于零了， 只有一种呢有结好结果，是什么呢？他说好土地就是人听得到，能够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什么叫诚实？就是 beautiful， 他的心是 beautiful， 非常美的。然后什么叫善良呢？就是好的养分，会被滋润的那个田呢，是非常的良善，好的土，良善的意思。 OK， 很美的心。好，再来呢，并且忍耐着结实，忍耐叫做耐心，要耐心等候，就会结出来的，不是一朝一夕就长出来，它需要一点时间就会长出30、60、100倍的果效。简单来讲，信心跟听绝对有关系，信心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听跟心都是两道关口，这两道关口呢，我们都要去面对。如果这两道关口没有面对的话，我们听100年也是一样的，不会改。牛看到牛也是够牛啊，不会改，因为它里面呢不改变，耳朵呢不专心，所以不可能长出好的东西出来。这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也借着机会教导12个以后要传道人，你要记得人的心很重要，要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的心能够改善过来，然后呢你讲的都会进去了，不然就白做工了，都白做工。 OK， 这是教导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16节呢，来读好吗？到18节，预备，请。没有人点灯，
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好，这边讲到就讲刚刚讲的14节到15节，耶稣做个小小结论，他说如果有信心跟听到有关系，跟这个敞开有关系，好像人点灯不能放在灯这个放在床底下，要放在灯台上，要完全敞开，很光亮的，这个很重要，这个行在光当中就结出好的果子，不要隐隐藏藏的，你这样子呢很难被神大大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们敞开，敞开不容易，因为失去了安全感，会觉得人会怎么看我呢？可是在神面前我们需要赤露敞开，这样子呢神的光，神的光就会进来，光来黑暗就完全离开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要勇敢，要去面对我们的黑暗里面，然后呢去面对之后，神就会做奇妙的工作。好，但是这边告诉我们18节说，所以我们就应该什么？小心的听。小心是代表什么？专注去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要专注，每一次去这个研经的时候要专注专心，不要是一下子又看这个一下看那个一下又想这个，然后忙不完的，你要专注专心，要小心听。再来呢，凡有的还要什么？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画起来，自以为有，这个就是很重，很听到人常常犯的错，自以为我都很久了，我来基督在教会已经20年了，自以为我已经重生得救，自以为我当长老执事，自以为我当组长，自以为我当牧师了。弟兄姐妹要小心，我们常常自以为就长不出来了啦，要谦卑。圣经告诉我们，凡有的就会怎样加给他。你有没有清清楚楚了？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呢？把你送上一个路，什么路呢？就是一天风浪的路，就知道有没有了。好，接下来看看有没有风浪。有风浪就知道有没有，不是来教会几年就有了。No， 有风暴、风浪就知道这道有没有真的长出信心，就有没有了。好，看到接下来我们看这地方，来第一个有呢，是看到19节的21节，请来。
耶
稣
的
母亲
和
他的
弟兄
来
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
好，这边有小插曲，很多人来挤到耶稣当中，要听耶稣的道，耶稣越讲越精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的妈妈、他的弟弟妹妹来找耶稣了，要人家想来找耶稣，但是太多人了，所以只能通风报信。那耶稣在讲到，人家说，哎，你妈妈来了，你个弟弟妹妹来了，好不好跟他打声招呼？耶稣马上讲一句话，听到了神的道 而且遵行了，这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了。耶稣为什么讲这？听起来好像是不顾人情啊，好像很没有啊这个啊这个爱心跟孝顺呢、啊，孝顺的心怎么会这样子？事实上，耶稣在教导，因为他刚刚在讲什么？讲听到的例子嘛，对不对？其实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请记得听了之后，后面加上什么？遵行 ，doing， 要去做。听到你接受了，有信心了，很欢喜快乐，但是接下来要去行道。所以简单来讲，听到、信道、行道这三部曲，一定要记得这三部曲。听到，然后信道就接受，然后呢，行道三部曲。好，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耶稣说：“当你听到并且信道，并且行神的道，就能跟我建立真实的关系。真实的关系，说你就是我的母亲啊，你就是我弟弟，你就是我妹妹，你跟我就是一家亲啊。”这样明白了没？什么叫做你跟耶稣很好的关系？很简单嘛，有没有行出来嘛？耶稣认定那个行道人就是我的家人，跟我建立真实的关系，不会跟耶稣保持距离，只是来观观，后来参观，后来来看戏而已。No， 你是耶稣很重要的门徒、家人、母亲、兄弟，因为是 close 的。行道很重要，所以耶稣讲到听了神的道而且遵行了，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就是我的 family。 行道很重要，所以鼓励大家不要懂很多的圣经而已，懂了一点没关系，去行很重要，还不如懂一点然后行出来，那一点就是真实的了，不是懂了很多的然后不行，那个就是法利赛人，不是吗？ OK， 好，接下来看到刚讲过了怎么是真的，第一个是刚讲行了，就会跟他的真实的关系。接下来呢，风浪来了，这边讲到我们22到25节，好，我直接讲下去，时间的关系。好，这边你看到吗？门徒跟随耶稣了，跟随一阵子了，耶稣呢讲很多，他们看很多，然后听很多了，感觉上应该是很有什么信心的人。那耶稣就带他们说，你们可以从这一岸到什么对岸去了。忽然间就起了暴风雨，然后呢，大家都紧张害怕，因为水跑到什么船里面，快要淹死了。大家努力半天是没有用的，耶稣竟然在船啊这个船头上睡着了。所以有人就跑来跟耶稣说：“夫子，夫子，我们快死掉丧命了，为什么不救我们呢？”耶稣醒来，马上斥责风，斥责浪，平静风和海，然后整个神迹呢就发生，风浪竟然听从耶稣的话。后来耶稣接下来马上就对门徒讲一句话：“你们的信心在哪里？画起来，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这句话是很重的考题哦。你看到他们、跟耶稣已经一阵子了，天天有神迹奇事嘛，瘸腿起来行走。昨天呢，还有拿因城的、这个妇人的、这个儿子什么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很大的神迹？是吗？百夫长的这个仆人得到医治嘛，是不是很大的神迹？都是嘛。所以天天都活在神迹当中，而且天天听耶稣讲天国的真理，请问有没有信心呢？感觉有信心，看起来都阿们，大声都很阿们，但是怎么知道呢？风浪当中就知道到底有没有信心了。他们必须要在风浪当中执行他们的信心，他们要效法耶稣一样起来斥责风跟浪，不是抓了蛋，不是只沮丧、忧虑、担忧、害怕，怪耶稣而已。应该效法耶稣什么？起来面对风跟浪，是真实的信心了。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遇到风浪啊，基督徒的信仰有吗？信主之后一帆风顺吗？这个是错误的神学哦。信耶稣一定有风浪，耶稣也肯定带你到风浪当中，是吗？
是，
这是门徒训练的一关。但是在风浪当中，请记得风浪本身不是目的，在风浪当中看见你的信心活出来才是目的。危机不是目的，不是要摧毁你，危机让你能够彰显你对神的信心。所以教会会有风浪，教会历史到现在每一次都有风浪，常常的风浪。感谢主，赞美主，是让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活出来。真实的信心跟危机都有关系。那我们遇到危机、遇到打击、风浪的时候， 能够效法耶稣。耶稣在看我们怎么效法他，什么反应呢？是 complain 呢？抱怨呢？跳船呢？指责别人呢？还是效法耶稣，信靠上帝，并且执行上帝的权柄，祷告，阿们。好，接下来看到吗？这边有讲到、另外一个有格拉森的人被鬼什么附着了。耶稣从这头到那头还是要传讲福音，你看到吗？格拉森是一个小村庄，甚至是外邦人的地方。好，耶稣到格拉森的地方去、那有就遇到一个什么被鬼附人。这个人呢很糟糕，一群鬼在他的身上，从二十六节开始、到三十九节都讲到这个件故事。后来整个你看到吗？耶稣下船之后一句话、然后呢就对鬼说了，鬼就彰显他们群的、这个里面在当中了。所以大家吓一跳，原来这个人呢，你看整天不穿衣服，住在坟墓当中，然后呢赤裸裸的，然后拿石头什么砍自己，然后呢大家都不能跟他、这个相处了，家人就把他排挤呢，然后呢铁链锁链，然后捆在坟墓当中。这个人是基本上是被人家放弃绝望的人。你可以想到这个人吗？可能胡须很长，头发、很长，没有穿衣，很脏又很臭，很像流浪汉一样，就活在坟墓当中。这个大概是被放弃的人、然后呢耶稣爱这个人，知道他非常爱他。怎么知道呢？他整天都在布道，然后呢快到晚上的时候还要坐船到对岸去，就是为了救一个，为了救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效法耶稣，不要放弃任何人。耶稣爱这样的人。可能这整村都在拜拜，这整村很多的邪灵在一起，很糟糕在当中。要讲吗？昨天听到一个消息啊，哇，应该是一个新闻了。有一个太太哈、跟她的婆婆哈、就是开一个面店在台北，好像婆媳意面这样子，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了哈 ，OK， 然后关系非常好。街头巷尾说，哇，这个婆媳真的是非常好哎，婆婆爱这个媳妇好像自己女儿一样，关系非常 close， 非常好，就开这个面店，大家都赞赏有加。可是你知道昨天发生一个怪事，这个媳妇在切她的时候，忽然间呢，就拿刀就把婆婆砍死，就砍她的颈椎，那一刀就毙命了，然后就醒过来，然后好紧张，好怕，跑去跟她先生，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那新闻就爆出来，后来就慢慢写出他说在几个礼拜前他就开始有个意念，一直在讲掐死妈妈，掐死婆婆，一定要掐死她。那昨天那个声音来赶快杀死她、然后就动刀了，就杀了。那当然一般报道的说这个人是什么精神官能症了，是躁郁症，就出现这个幻听嘛，是吗？ OK， 他的理性没办法控制，那个声音一直叫他去做，强逼他去做，就做了这个傻事出来了。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大概没有答案；有圣经的话，很清楚的答案是什么？搅扰了。那个声音从哪边来？从邪灵来嘛。台湾这样人多不多？要不要传？要。阿们。我们去，鬼就离开了啦。所以不要放弃 best。勇敢的去，两个两个的去拜访，去救他，连耶稣都去了，骗了老命都去了，就救一个哎。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金钱，花了这些，然后很多传道人到山上去，为了十六对夫妻，弄了三天两夜，为了什么？因为救一对夫妻就救全家。阿们，要啊，要这样想啊，弟兄姐妹。耶稣付了多大代价就救一个哦，我们的心爱心怜悯太少了，不要衡量像世界的价值，救一个整家就不一样，救一个格拉森整村都不一样，一个影响很多人。你看他到这边，他得到释放之后马上恳求耶稣，耶稣啊耶稣啊，可不可我跟随你，你收我当徒弟好不好？耶稣说不用不用，你的神迹你的见证很大，你回去你的老家跟爸爸妈阿公妈妈全部讲耶稣基督在你身上何等大的作为啊，这样就好了。 你也不用懂一大堆摩西谁都不用，传教一说好了。有没有讲这个？有吗？所以做信徒小组就传耶稣就对了嘛。你摩西可能不太懂没关系嘛，以利亚你也不认识，都不要紧，传耶稣就好，因为耶稣使人得救嘛。阿们，慢慢你就会知道以利亚是谁了，以赛亚也知道是谁了，慢慢来没关系。那至少你得救就赶快什么传了，哪时候传呢？得救那一刻就开始了。你被救目的就是要救你的家人，要救你的村庄。耶稣这么爱你，我们为什么我们还在塞住的状况呢？不要再等待，有空再来。刚刚所读过的圣经不要忘记，永远会被挤住的，钱财会挤住你的，今生的关注会挤住你的，厌恶会挤住你的，全部排除，变成豪徒，开始努力做，相信神一定大大祝福你的生命。请记得，传福音会决定你的今生，更是永生。传福音会决定你的今生，会影响到你的永生。别人不坐在那舒服，你记得你要对你的生命负责。有一天呢，奖赏是你，有30倍、60倍、100倍的奖赏。阿们。好，这个是信心很重要的。好，你看接下来16节到了这个，抱歉，不是16节哈，到了40节，40节呢又讲到信心哈。好，信心呢40节到56节呢有讲到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抱歉，对嘛哈，对，40节嘛哈，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好，突然间呢，你看耶稣呢等于说从这个对岸格拉森又回去了。那回去之后大家都迎接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传讲天国的好消息，并且行出好消息，大家都喜欢好消息，你看到吗？所以讲台要不要传讲好消息？
要。
这个不是成功神学，这是神国的神学。哦，请记得哦，天国都传讲什么？好消息，给人家好多的好消息，这是神国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神学里面有偏的，这些都要注意一下。你要看到耶稣的神国的这个什么神学，他是专门传讲好消息，带给人什么盼望，带给人家力量，带给人家积极的信心，都是这样做的。好，人家都迎接他，等候他。好了，突然间有一个人是管会堂的，叫做什么这个埃鲁哈。好，埃鲁这翻译出来就是神启发的人。这个人呢都在圣殿里面服侍，这个人呢因为他现在就是在教会的全职同工了，他在殿当中，他也懂得圣经，他也可以机会有查考，然后呢他也会讲在当中，他充满圣经的知识，他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在会堂里面哦，一个非常标准圣洁的一个艺人哦。但是他有没有风？有。有没有浪？有浪。他遇到什么呢？他所爱的，圣经说12岁的宝贝女儿快要什么死了，基本上已经快死了嘛。是的，因为他已经找了各种名医了，要是已经无望的时候了。好，看到吗？他呢就听到耶稣的事，就呢赶快去找耶稣，求耶稣，并且呢耶稣马上回应说，我跟你回家，跟你回去什么？去到你的家来医治你12岁的宝贝的独生女。所以耶稣有没有爱心啊？有。感谢主。再讲一遍呢，这个人在教会里面也许已经好几代的很近前的犹太人 OK， 但是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危机，没有任何风浪，所以神兴起风浪，让他的信心呢是真实有行道的信心，不是只是听到，不是只是哦，不做不做，这个眼睛怎么一定要是行出来才是活泼的信心。所以让危机起来，什么危机呢？就会让他会心里面会很大的震撼的那种危机，他宝贝的独生女快要死了。昨天有个少年人快要已经死了嘛，是不是整村呢？后来就变成复活的神迹嘛，哪一层嘛？这个也是一样，快死了。我们人生当中常常会快死的时候，我们才会活出真实的信心。什么叫快死？都是没在掉啊，没有办法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个十二岁的这个女儿快死了，耶稣马上就跟她去了。好，耶稣呢就走在这条要去她家的路上呢，忽然间跑出一个女人，患了什么12年的血漏。原来呢，耶稣也新奇，他知道这个埃鲁的信心呢停留在知识性的信心， 所以呢，准许有个十二年血的妇人呢，好像杀出来一样，告诉他什么是真实活泼的信心。好，这个女人呢，十二年血肉，那这边讲到说，她在医生的手中花了很多的钱，那病呢越来越惨重，那钱也什么花光了，又穷又苦啊，又痛，你看全身上下都没有希望啊。你看到这样子，而且血肉呢是被人家隔绝的，好，那坐过的地方人不能坐，不能摸，又是不解，所以她又孤单，里面外面呢都很痛苦啊，很绝望啊。但是这个人却很重要，有信心，他的心里面有信心。听到耶稣的事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决定，他是活泼的信心，行动的信心。他听到，他信到，他接下来行道。他怎么行道呢？他决定要去摸耶稣的什么衣裳的穗子。我们刚刚读过利未记吗？对吧？衣裳的穗子代表什么呢？你记得犹太的男人都要有衣裳的穗子吗？前后还有四条呢，是蓝色的。这蓝色代表什么？都代表神的应许呀。神的应许在基督里无论多少都是是的。当你看到这些穗子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话、神的道、神的应许。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啾啾这样，就在讲每一个都是神的话、神的应许，从旧约到新约都会实现的。所以这妇人呢，要去摸耶稣的什么穗子？这其实在要摸什么？摸耶稣的道，摸耶稣的话，摸耶稣的应许。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他要抓住神的话了。这个人几乎跟百夫长信心差不多了。百夫长说，你不要到我家了，只要你一句话，你的应许一出来，搞定了。他对神的话有极大的信心。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拥有圣经啊，可能拥有好几本哦，什么版本都有，彩色都有，但是真的有抓住吗？这妇人懂得抓住，一抓你看能力就出来了，因为他的信心是活泼的，听到、信到，然后呢行到，神迹立刻发生。哪时候发生？他信心一抓的时候就来。其实很多人跟着耶稣不是吗？刚刚不是有十二个彪形大汉的门徒吗？还有抹大拉的妇人吗？好，还有你看到这些已经跟随耶稣的，那回来之后又这么一大票人，你看到这一群人吗？但是当中需要的血肉的疾病的才一个吗？一定很多，可是只有这个单单十二年的血肉妇人得到医治，因为他的信心是活泼的，是行道式的信心，一抓到马上就得医治。好，接下来48节，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他说什么呢？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耶稣对每一个人都把他看待为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你看到格拉森的人是你的儿子，你会救吗？会。如果这十二年血肉妇人是你的女儿，你会救吗？会。这次我跟师母去乌干达，最近几天我们传那个宣教，不是我们的宣教师有传出消息，说很感动。我们这次我们去，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可到现在还是很有震撼力。我告诉他们，我去那个地方，就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我们这次夫妻来就一件事情，来爱你们，因为你们都是我们宝贝的孩子，女儿跟儿子。哇，他们心都打开了。他们以为我只是看到丰富教会的传道人、传道啊那个什么宣教士来看看自己的女儿，我说不是，全部都是我们的。哇，他们心都打开，那讲什么都听。到现在那个整个气氛氛围都不一样，不再像是一个只是一个团队工作的地方 ，office no no no， 是 family。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最缺少的爸爸跟妈妈，不是缺少老师啦。老师一万呢，也很多啦。但是老师以后审判比爸爸妈妈更重啦。雅各书讲的不是吗？当爸爸妈妈不用很厉害，懂得爱人就可以了。阿们。耶稣就是做这个，所以他讲到很有 power， 看到吗？讲到很简单不是吗？充满了威力。 下定决心爱人，先改变你自己，成为别人的父母亲。不要觉得说哇，我可以吗？你本来就可以生小孩就可以了，他叫你爸爸，你就是可以了。阿们。爸爸一定要懂得很多知识吗？才叫做老爸吗？你生下他，你就是养他，他就跟你，他就是爸爸妈妈的关系嘛。懂得爱他就可以了，不要放弃他就可以了。这会是威力了。耶稣当父亲，照顾这些人。你看到格拉森也救很重，到这边也是一样。你看对十二年妇人呢、啊，妇人呢、啊，平平安的回去，没有。他说女儿，这句话一出来，我看他的心都软了，是吗？大家都讨厌他，又脏又臭嘛。可他讲说 ，My daughter， 哇 ，powerful， 记得这句话，平平安的回去吧。因为神爱他，你就是我女儿，我找你好久，你竟然杀出来摸我的衣裳，我等你很久，平平安的回去，你看到吗？这是信心。好，接下来五十节我们来读好吗？这句话也是关键。预备，请。耶稣听见对他说，是指那个谁啊？指埃鲁哦。耶稣听见就对埃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了。刚刚你看到吗？一个示范，十二年血漏的妇人，耶稣转过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是一个信心的示范，让埃鲁有什么信心？因为埃鲁其实很焦急，跟什么烦躁，跟害怕，因为很多人就很慢的速度走了嘛，忽然就杀一个女人出来，有没有？又摸她，要扯她，然后又讲半天，然后再走。我本来就很担心我女儿，快死了，怎么又跑出一个？所以担心、害怕跟绝望当中。这么很多的焦虑了，我本来是找你一个人来，你怎么牵扯那么多来？你们看看时间啊，很焦虑。后来呢，又有人跑出来讲什么呢？埃鲁不要回去了啦，你早给他死了啦，根本都不用进去了，因为在可能大门外就说不要去。所以你看，你知道那个爸爸的心肠吗？会不会怪耶稣？会。会不会怪那十二年血肉的妇人？会。会怪这些人走路那么慢？很多的责怪在当中，一定的。你那么晚到，那样仆人跑出来，主人卖几皮了？你看那个五子枯木都来了，乐队都来了，那些葬仪社都来了，棺木都弄好了。如果那个情境里面，你的反应如何？还有信心吗？好，所以才五十节，耶稣对埃鲁讲的第一句话：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弟兄姐妹，一般来讲，魔鬼会跟你讲什么？只要怕，不要信。只要怕，不要信。这是鬼话了。但是耶稣给他信心的道，很简单，叫做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儿就必好了。请问你可以接受这句话吗？仆人跑出来是你忠心的仆人哦。他讲的是事实哦，麦吉皮啊，为什么呢？女儿死了。可是耶稣转过来，只要信，不要怕，会不会很冲突？会不会很大的冲击啊？听到是一回事哦，感谢主，埃鲁有没有开始责怪耶稣、骂耶稣、怪耶稣？没有，他的信心，他学会接下来呢，我不要只是停留在什么接受神的道。我要活出神的道，不要怕，只要信，你女儿就必好了。所以他抓住这话，开始脚动起来了。好，请问耶稣带谁进去他女儿的家？彼得、雅各、约翰。刚刚不是有妇人吗？刚刚不是有其他的九位吗？还有其他人吗？耶稣不带他们哦，还有其他路人甲、路人一堆哦，耶稣只带三个。很简单，因为这三个呢很相信耶稣的，完全相信的，这三个没有怀疑的，信的人总是会在一起，神迹就发生。耶稣会挑选信的人跟我一起去做，一起经历，不信的没关系，小信的没关系，像基甸的300勇士一样， 本来两万多人啊，成为一万人的啊，回去好了。不会打仗的啊，回去好了。会怕的都回家去好了。跳来跳去剩下多少人？300人。为什么跳这个？信心，不然影响到士气。这样了解吗？弟兄姐妹，我们找出关键的器皿就可以了。信心的器皿，神要的是这个，不是人多，丰富叫人多。到底有没有信心的器皿呢？发旺当然很好，但是信心更好。如果没有信心，会影响士气。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埃卢，还有给谁？耶稣，五人就好了啦，就进去，进到女儿的家，12岁，然后叫他，吩咐他起来，灵魂就回来了，像拿因的少年人就回来了，因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人虽然死也必复活。好，结论来讲，原来耶稣在教导我们这一章信心的三部曲。第一步，听到，因为听到需要材料，不要听人的话太多了，听人的话太多你就越来越不信。第二个，听什么很重要，要信道，听就接受，那个叫信道，听到信道，最后什么呢？行道，行出来，真实的经历，你的信仰就是真的了。那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叫做活泼的信心，不是死的。这是耶稣在第八章给我们看见他这么教导我们的。愿主祝福你每个人都有活泼的信心。阿门。